来到你面前，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是靠着主你透过圣经给我们的应许，来到你面前来继续打开你的话来学习。说在地上有你的话语与我们同在，那我就知道你在天上会带领我们。愿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今天进入马拉基书的最后一课也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一个部分。那这个是新旧约的一个连接点。那在这个连接点当中呢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信息会带出来。那一个信息呢是新约时代的开启，耶稣基督的降临是一个大好的喜讯，但是这件事情是在400年以后才发生。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神的选民再次的被离弃，那这次离弃的时间就是400年。如果说前面犹大被掳在巴比伦是70年的时间，那这一次呢400年，那就是远远超过70年，是他们整个这个民族自从立国以来被上帝离弃的比较久的时间。那当然在耶稣基督降临以后他们又被离弃2000多年到现在为止。所以这是一个整个旧约历史当中我们从这里边所看到的一条这个线路。那这条线很重要，在这条历史的脉络当中呢我们会看到上帝的作为，也在历史的脉络当中呢真正能够学到教训。那对我们外邦信徒来说，我们在看新约的来到，我们经常是欢喜快乐，我们觉得哇，这个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降临了，福音临到了外邦人。那这是一个很好的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在这个当中它所承载的那些教训对我们外邦信徒来说同样的重要。换句话说，当我们观察犹太人的历史，在信仰的历史当中和上帝的互动真的是比较糟糕甚至很不堪的时候，我们外邦人这2000年又如何？那上帝的恩典临到任何一个民族，包括选民犹太人，他们都是欢喜快乐，从埃及救出来，然后脱离为奴进入到迦南美地，都是欢喜快乐的。但这个欢喜快乐的开始是否能够持续一直到上帝应许的实现，那这个就是一个问题，而且是相当大的问题。所以很不幸的是，从旧约到新约整个救恩历史，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被拣选以后和上帝之间的互动，整体的结果是糟糕的。所以在旧约以色列在以赛亚的预言的当中说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余数，在新约的情况不会比旧约好。那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确认的，那不是新约以后这个福音在外邦人当中就实现的比犹太人当中更好，没这个事情。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当中要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训。那在这个教训当中，作为我们外邦人，我们如何在这个教训当中真正得着，我们不至于落在犹太人的错误，也在外邦的信仰的这个历史当中，我们属于在上帝面前蒙上帝喜悦的人。那这个是很重要一个重点。那在这个马拉基书第3章的结尾到第4章，那这是一个我们叫做承上启下，或者叫做这个向后延续的一个过程。那这过程里面带出的信息是什么呢？是悖逆和敬虔产生的不同的结果。那总体上是悖逆的，但是上帝对敬虔是纪念的。那这两样在信仰历史当中一直是共存的。所以在马拉基书一开始在第3章的第13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那这是上帝和选民之间的一个互动，也是一个最后旧约结束的一个对话。那在这个对话的当中呢产生的这么一个结局，或者说那个内容并不是让人觉得很高兴的事情，是上帝跟选民说你们顶撞我。 这个是旧约的结束啊，是他们顶撞上帝。那这是在这个信息当中带出来的内容。然后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你呢？他们跟上帝 argue。 那在这个当中呢，请大家留意哈，他们并不是不认有这位上帝，也不是相信其他的假神。在马拉基这个时代，他们已经不拜假神了，至少不公开拜。然后他们也相信这位独一的神，也归向这个独一的救主，但是他们和上帝的关系并没有恢复到正确的关系。这个正确的关系是什么？是顺服和顶撞。当选民和神的关系是顶撞的时候，他们仍然活在错误的里面，除非他顺服。所以在这段经文，在马拉基最后的时候，上帝和他们的互动是顶撞，你们顶撞我啊。那怎么顶撞呢？十四节，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那这个是选民和神的互动，选民所顶撞的话，那这个话呢也是对神的回应。在这里面他讲到两个点，他说一个呢是侍奉神是徒然的。徒然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空虚的、空洞的、没有真正意义、没有益处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是他们对神的顶撞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呢，是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遵守他所吩咐的，然后呢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守住自己的敬虔也没有益处。一个是向外侍奉神没有益处，一个向内我自己持守信仰也没有益处。那这么一个顶撞是什么呢？是对和神的关系的一个否定。他们和神是有关系，是神和选民，但是和神的互动的这个关系是被否定的。那在这个当中会出现一个我们所看到的一个要点，就是他们有关益处的这个判定。那他们说是徒然的，是没有益处的。那为什么他们觉得是徒然的？他们怎么判定这个益处的问题？这个是一个要点。侍奉神是徒然的啊，好像我们现在教会很多弟兄姊妹有侍奉神，来到教会做很多事情啊。我们现在有做音响的，做直播的啊，也做接待的，比较早就来到教会了，还有教会做同工的，做很多侍奉，突然的。那这个突然在讲什么呢？我得着了什么呢？如果是这样，我得着了什么呢？那我们做牧师的，我还有得着了薪水，至少在人眼看起来，你做牧师，你在台上你侍奉，在教会侍奉，你有薪水。那我们这些在教会里面没有任何薪水的人，没有任何利益方面得着的人，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我们有什么得着呢？这是徒然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守住敬虔是没有益处的，遵守神所吩咐的，上帝这样教导，这样教导让我按照他的旨意去跟随他，让我不要随从肉体，让我要随从圣灵，让我不要去爱世界，让我爱神。那这样的一些的吩咐，在我个人的当中，我会有苦苦的斋戒，就是说这个事情并不是我愿意的，我想要放纵肉体啊，这个现在叫放飞自我，我想要爱世界，世界太吸引人了，世界的名，世界的利哈，然后我成了明星，成了名人，被人家鼓掌，那这很享受。那现在按照上帝吩咐说，你不能这样，我要苦苦的斋戒，对我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这两样。那这两样虽然他们在名义上是认上帝，但是对这个信仰是否定的。那这个情况也在我们信仰的当中成为我们新约时代所有信徒的挑战。我们侍奉神有什么益处呢？我们遵行神的吩咐，他的教导 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我得着了什么呢？那在这个点上，如果不清楚，如果不明白，这个信仰是空洞的。尽管他信独一的耶和华，尽管他好像是属于神的选民，尽管他来到教会，尽管他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所谓的基督徒，那有什么益处呢？啊，所以在这个点上，如果没有认识到福音的真正的核心，那有两个点。一个是耶稣说的，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要得基督样式的生命，是脱离罪，活在公义当中美善的生命，这是一个益处。那另外一个益处就是我们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个是信仰给我们的益处。一个在地上虽然苦苦斋戒遵行神的道，不是我肉体所喜欢的，但是却可以活出美善的生命。无论在个人的良知和在别人的良知，在上帝的认定上，这是美善的，这是好的，是基督样式的生命。你是很苦，但确实活出美善。我面对诱惑，我就拒绝了。我面对世间那些虚假的名声，我不愿意去追求。那这个是美善的，那这个是得到基督的生命。那另外一个，将来天国的永生。我不愿意活在地狱的里面，我要到将来天国的永生。我不愿意活在今生暂时的肉体然后灭亡的这样一个世人的光景，既然神把天国的永恒赐给我，那个是我坚决要抓住的。所以这个是叫做益处。那在这个益处的认知和持守上，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有挑战，包括我们自己。当我们面对这个信仰的时候，我是否专注这两个点，在基督里得生命，将来是天国永生的盼望。如果是这样，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就不会落入到这种和神叫做顶撞。我侍奉神有什么益处呢？那我听神的吩咐，我苦苦斋戒来这个制服我的肉体，有什么益处呢？那这个就是争论点在这里。那这个争论点也是信仰的一个非常简单也很实际甚至很核心的一个校正点。我到底信的是什么啊？所以这一个点呢，在我们整个信仰的当中是很大的挑战，建立起来不太容易啊。昨天我和一些的这个参加小组和一些信徒在聊哈，那他们有讲说，现在有一些这个伊斯兰的，那他们就信了耶稣，是因为经历了很多 miracle 的这个事情神迹哈，有听到天使和他说话，然后怎么样哈，然后他就信了耶稣了。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时候，伊斯兰呢，他们和中国人有什么区别呢？他们至少还信一位神，他们对将来的永恒是有盼望的，不是单单今生的这一段而已啊，没有那么好像我们华人，我们只管今生，将来不管呢，我理也不理，那他还管这个事。所以当他们信了以后呢，他们比较容易投入在信仰的里面，跟随这位神。那这是讲的一个好的点。但我说呢，还有另外一个点，他们信了神是他转向独一的神，但是他们也面对从旧生命到新生命的转变。如果他们信了这位神，他很 engage， 他非常 devoted to God 啊，我信这位独一的神，但是他并没有在基督里得生命，他的信仰也是没有真正实现的。因为在很多年前，我听过一个见证，从伊拉克来的一个牧师，那他呢是伊斯兰，后来转成这个信主了，后来成为牧师，在伊拉克，在那种非常可怕的逼迫的下面，他坚守，他服侍教会，后来来到美国，他做了很多的见证啊，也比较有名。再后来他的太太出来做见证，他的婚姻一塌糊涂的，他整个的生命在家里面的生命状态一塌糊涂，和世人一样，甚至不如世人。那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虽然有一个转变，他转向这位独一的神，但是并没有真正得着神给他我两个益处，一个天国永恒，他有这个盼望，但是又没有得到生命。那如果你要得到生命，你就要苦苦斋戒，就要制服我们的肉体，和肉体征战，和世界的诱惑征战，那这个才是一个完整的你得着。那这两样没有， 就会在神面前抱怨。如果这两样有，就不会抱怨，就会带着感恩的心，那这是信仰的一个校正。所以十三节、十四节虽然看起来比较短，只有两节圣经，但是在整个旧约的结尾的阶段，是对信仰做一个概括性的一个总结。你到底信的是什么？你的盼望到底是什么？那就直接和与上帝的互动有关系，有关联。那十五节，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两样，有两种人。那这个是那些和上帝顶撞的，他们的观察，他们观察的结果是什么呢？是狂傲人，他们是有福的。那行恶的人，他们成功了。那虽然试探神，是指有信的、信主的、属于神的，他们试探神，他们做了很多明显神不喜悦的事情，但是呢，他们却没有遭灾，他们活得很舒坦。那这么一个争论呢，实际在旧约的当中一直存在，在哈巴谷书里面也存在，在旧约的先知里面有存在，都有的，就是看着那些行恶，然后在世上他过得很舒服，包括在约伯记，然后他们寿终正寝的。那现在我们在人类历史当中，我们放眼去观察，恶人经常得逞的，这些在世界当中有大的成就的人，我不敢说百分之百，至少相当多的人是因为行恶，因为他足够恶毒，他心足够黑，他足够狠，他才能有那样一个成就。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世界的光景是这样，是吧？我们中国人叫做无毒不丈夫，哈，量小非君子啊。那靠恶毒来成功，这世界的常态是这样的。他说他们是有福的，他们成就了，他们作恶，他们敢得罪神，他成功了。那我苦苦斋戒，我在神面前，我啊，这个啊，要谨守我自己啊，在诗篇里面也在讲。然后呢，我呢做了恶呢，我就害怕神。我在神面前苦苦的按着神的心意去做呢，我也不敢骄傲。我在神面前有敬畏，但是我活得也太惨了，是吧？那这个是人对自己的判定。那这个判定如果没有和将来永恒接在一起，这个判定会成为你自己或者说跟上帝争论的一个点。但如果看到将来永恒的话，你就知道不是这样啊。所以在信仰的里面，我们看两个点，一个是教会内，一个教会外。那这节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把它引申到教会外和教会内。那些行恶的人，他们是有福的，他们确实做了大官，确实做了总统啊，确实发了大财，那确实啊，他们什么都有，确实是这样。然后第二，在教会的里面，那些行恶的，他们把教会建立很大，那些成功神学的啊，那些推广同性恋的啊，都可以啊，教会非常的这个兴旺，很多的这个人，很多的钱，他们很成功。那怎么看他们？如果没有从永恒的角度看，没有从将来永恒审判的角度看，我们是看不明白。那一旦从那个角度看，我就看明白，那我绝对不走那个路。那他们没有这种眼光。在十四节，在十五节的里面，是他们对自己信仰的判定所产生的结果。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面对我们信仰道路当中的时候，影响我们的是我们对信仰的判定。我们怎么判定我们的信仰？我当下的状态，我的信仰的状态，我周围环境，我活在这个世界的状态，我怎么判定这些，就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信仰。那如果我们看得清楚世界的本质，看得到将来永恒的盼望，我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就不是一个不公平的眼光，而是一个怜悯的眼光看。那一个做国家独裁者的人，他信主的可能性、得救的可能性极低，基本上是地狱节奏。所以看他在世人面前这世界那么嚣张的时候，那你就看他往地狱的道路上狂奔，这是我们的眼光。那些赚了很多钱啊，很豪华、很奢华生活的人，那也是地狱节奏。那要看，我说在基督徒眼光的里面，我们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走天国道路的人，一种是走地狱道路的人。那如果是这样来看，你看永恒的结局，看上帝最终的公义的审判，那就完全看得懂。然后再看待我们自己，我们面对信仰怎么样在上帝面前跟随他，走他喜悦的道路，我们看到那个价值所在。那这个判定直接影响到我们在上帝面前信仰的状态。所以基督徒，我们活在地上，我们经常说我们凡事感恩，凡事赞美主，那世人看不懂，所以你们这些人活得没我们好，钱没我们赚得多啊，得到的这个世界荣誉没有那么多，就好像这个自嗨哈 自己坐在那边高兴哈 这个把自己憋在一个教会的里面，自己这个逗自己开心啊，是真的是这样吗？那我们怎么看这个事情？所以圣经讲到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世人却看不透他。我说单单我们听那三大巨头啊讲说要想要活150岁，你就看出世人的光景是何等的可怜啊！那三个独裁者说要活到150岁，那是他们的盼望，他还不肯定呢，你就看到世人是何等的可怜。那作为基督徒，你有将来永恒天国的盼望，这个福分这个益处在这里。那有了这个以后，我们就不会顶撞神，有了这个以后，我会顺服神，带着感恩的心来跟随他。所以这是一个判定所产生的价值的影响和生命的状态。那这是前面13节到15节讲到和神的关系错误的人。那后面的16节就开始和神的关系到18节是正确的人。那这里面他说什么呢？说那时啊，有时间出来了哈，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重要的是后面的经文，耶和华侧耳听。那这个是重要的。作为信主的人，我们是否真的很确定我们在地上讲的每一句话上帝都在侧耳听？那我现在听力不好，我带助听器哈，我又配了一个助听器，这是下决心了哈。原来一直心理上突破不了，要配个助听器，我现在已经确定了哈，已经定好了，再过2个礼拜就把助听器带上哈。耳朵不行，年纪大了啊。那上帝到底有没有听到我们在地上的每一个声音？绝对听到，这是基督徒，他侧耳而听，听什么呢？听那些彼此谈论的。他们谈论什么呢？他说呢，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耶和华听谁？不是听抱怨的顶撞的，听那些敬畏他的在他面前彼此谈论。我们怎么认识这位耶和华？我们怎么认识他给我们的福音？我们怎么样跟随他走信仰的道路？我们怎么看世界的这样的败坏去面对他？我怎么看我自己面对信仰我个人的挣扎要靠着主来得胜？那这些敬畏神的人的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他会把它记下来，这个很重要啊。那这是我们信主的人，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知道那我们在地上就知道在天上有上帝一直听着我，无论是我的谈论，包括我在神面前的哀叹，上帝都纪念。那圣经也说神会用他的袋子收取那些敬虔人的眼泪。我们在地上遭遇苦难，遭遇挫折流泪，神他会用袋子把它收起来，那个意思我们一滴都不会浪费，都不会白流，上帝都会纪念。那这是两样的完全不同的关系。当我们在神面前有敬畏，他会侧耳而听。那这里面提到一个概念叫做纪念册。那这个纪念册的概念呢，英文叫做 The Book of Remembrance 啊。那耶和华会 pay attention， 他会留意那些敬畏他的啊。所以我们在
台上讲主日学讲道，我们要小心哈。我在讲的时候，神在留意听，我不能胡说八道，我不能乱讲啊。如果我是出于我的能力有限讲错的，那上帝会赦免；如果我是不认真，我讲错了，那上帝会修理我哈，这是肯定的啊。那在这样一个纪念的里面，说上帝有册子纪念。他为什么用有册子纪念来说呢？有几个地方讲的有册子的哈，在诗篇啊。诗篇的第五十六篇，诗篇五十六篇，那这里面讲到上帝的纪念册，五十六篇第八节，我几次流泪，你都记述，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上吗？那这讲到上帝对我们的纪念啊，纪念册啊，用这个书的这个概念。那但以理书呢，也有讲到册子的问题。但以理书在第七章第十节，第七章第十节，从他前面有火像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势力的有万万，他要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那在启示录里面二十章十二节也讲到神有册子，那这个册子是讲什么呢？是讲到上帝的记忆力不好啊，好像我们要把它做一个这个日记哈，不然都忘了。那我们要做记事本啊，是上帝记忆力不好吗？那是上帝告诉我们，让我们这些人知道，他记着每一件事情。那不但他记着，他要追溯每一件事情。在启示录里面那个册子的概念是审判的概念，他讲到地上所有的人，我们在地上所有的言行，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上帝都一一的把它展现出来啊，没有一件事情能够隐瞒得了，没有一件事情他死了埋在棺材里面就永远没有人知道，没这个事。在上帝面前，人的每一句的言行啊，每一句的话，每一个行为都清清楚楚的记在他的册子上，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那弟兄姐妹不要慌哈，说这一下糟糕了，这个将来怎么面对神呢？全都被他看见了，都被他记住了哈。那这是我刚信主的以后呢，我曾有一段挣扎。那个挣扎是什么呢？我说这个上帝他啥都看得见呢，我没有办法隐瞒他，什么都知道，我所做的一切事情包括我的心思意念他都知道。那这种你最初的感觉失去了安全感，甚至有羞耻感，你什么事都被人家看见的，这怎么办呢？那要认识这位上帝是造我的上帝，他知道我的本相，这位上帝是恩待我的上帝，他所看见的是要施恩给我，这位上帝是赦免我的，他用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一切的罪，所以我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赦免，那个十字架的恩典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根基，和在神面前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非常重要的要点，是他用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一切的羞耻，所以我在他面前可以坦然无惧。他把基督的生命赐给我，那个美善的生命，所以我在他面前欢喜快乐。那神的册子纪念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所有的人都会被他记录，将来也要审判；另外一个，所有在他面前我们谈论他啊，我们先有小组查经，我们在研究圣经上帝怎么说的， 那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在我们个人的应用当中，我怎么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这个好像没有做好，这个应该按照神的心意，在这方面我好像有亏欠，我需要神帮助我再去，这些都是上帝所纪念的。他不是说我们完美，是带着敬虔的心来彼此谈论有关耶和华他的作为，他在我生命当中的恩典。那这是一个好的部分，前面是个不好的部分，这是个好的部分。然后思念他的名，想念他的神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我在我前些年就比较挣扎的时候，侍奉当中困难比较多的时候，这个有时跟我太太聊天，经常说，我说哎，还是回天家比较好，在地上太烦，这个是软弱的一个表达，但是也是内心的一个真正的盼望，内心强烈的盼望，我回天家啊！所以我跟上帝约定了80岁啊，不知道上帝是否认可啊？我今天早上祷告，我还在倒计时呢。哎呀，再过今年过去以后，我还剩18年。随着时间的减少，我的盼望越来越大啊，感觉心里越来越安慰。那上帝是不是这样想的？我不知道，我自己在那自谋自话，要按神的心意。那这个是人面对这个世界，面对自己的肉体，面对上帝将来永恒的救恩，那这是我的真实的一个状态。那地上谈论他，那上帝呢，我相信会纪念。17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也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所以上帝他用这个方面来比较，他说呢，要连续我们，如同连续好像他的儿子一样。那这是用人类的比较，那我们有儿子有孩子，就知道他们在成长的阶段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起伏，很多的问题。那上帝会连续我们，他造我，他知道我的本相，他知道我犯罪以后的这个状态，他啥都知道。那他现在他救我，他悦纳我，他接纳我，我就在他面前被他好像儿子一样带领向前走。那这个就是蒙恩的。那两种状态啊，前面是一个顶撞的，后面一个是敬虔的，归向他。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那这里面呢，它有两个分界。那时在圣经里面经常讲，那时呢，包括几个部分啊，三个部分。一个那时呢，是个体性的、时代性的那时；另外一个那时在旧约特别指到基督的降临，第一次降临；还有一个是将来末日的审判。那通常这个那时，将来是将来会做这个事情。那这个呢，是上帝对将来的那这么一个判定。那这个判定以后呢，它有两个必然性：你们必回归，属神的人，那些敬虔的必回归；然后呢，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开来，上帝会分的。啊，我们经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中国人说不是不报，时候没到，到了时候也没报。我们看到太多的恶人寿终正寝了，啊，包括那个蜡人还放在什么水晶棺的里面，在那边。那我们看到太多这样的情况了。但是呢，上帝说呢，善人恶人，我将来必定会审判，是在永恒当中，在末日大审判的时候，他一定会做这件事情。然后侍奉神和不侍奉神，那在这个当中呢，可能我们需要来问一下，为什么他把侍奉神和不侍奉神和善人恶人并列在一起？这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点哈。那善人恶人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哈。那侍奉神和不侍奉神为什么和善人恶人并列放在一起？为什么会这样？那在有关侍奉神的这个事情上，圣经里面在说，我们不是侍奉神，就是侍奉马门。耶稣讲的代神侍奉是讲到我们生命的投入和尾声，我们人生真正的我们所投入的那个方向到底是什么。那侍奉神 不一定讲到说你做很多都是教会的事情，我们这个牧师的你肯定侍奉神侍奉的更多，未必的。做牧师的可能在侍奉自己的，这有可能的，他挂了个名，然后为了赚钱，为了自己的名利，这样的做牧师人也会有的。那包括那些做祭司的，在马拉基书前面讲的都会有的。那讲到你的心是否 engage， 是否委身在上帝的面前，按照神的心意去跟随他，这讲到侍奉。那这里面当然包括我做的事情，凡事是为了荣耀他，凡事是为了神去做的，叫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的神。那所以侍奉神，你在家里做饭都是可以侍奉神的。我神给我的感动，我愿意做饭给我的配偶吃，然后呢以这个方式来感谢我的神，来荣耀我的神，这都是可以侍奉神的。那做事情工作都可以的，那未必是实际的在教会里面做，那当然教会里面也是啊。那主要的核心就是那个心在神面前是否委身。那这个侍奉呢会影响什么呢？是功劳吗？这个侍奉会影响我们生命状态，或者说会影响我们生命的建立。一个真正为神而活的，我们叫做为主而活，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他愿意以这种方式去侍奉他，我们的生命会被他改变。这个更新改变的过程也是成就在神眼里看为善人和恶人的那个途径。那这个里面呢就可以看到马太福音啊，看这个经文，马太福音的比较清晰的讲两类人，在第七章的第21-23节，很清晰讲两类人啊。23节，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这个是统称的，所有的叫做选民的，所有的叫做信徒的，口里都说主啊，都信主的，你信主的吗？信主的。那耶稣说不能都进神的国，那他有唯独，唯独是什么？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啊。那这里面英文说呢 That's the will of my father， 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去行的，不是口头说。那这样的人会被上帝更新改变，他是侍奉神的人，他的生命会被神改变，因为他遵行神的旨意，就会被神改变生命，脱离旧的生命啊，活出新的生命，这个会的。那后面22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都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哎，做了，而且做了很多事情，都是奉主的名。那耶稣怎么说？23节，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表面上是做，但内心没有改变，是作恶的人。那这个层面呢，大概就把所有的做牧师的全包括进去了。做牧师的，你奉耶稣的名做了好多好多好多，你到底生命有没有改变？所以前面的恶人、善人、侍奉神和不侍奉神，这样放在一起，那这样的话就比较完整，就认识到神对信仰群体的判定，也对个人生命的判定啊，对将来结局所产生的结果啊，就是这个部分。好，那这个部分了以后，我们来看第4章啊，最后啊这几节经文。那第4章里面呢，也有非常重要的要点。一个是对将来的预言，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菊，在那日必烧尽，根本枝条无一存留。”那讲到那日，要讲到神的审判。那这个审判呢？他讲到如烧着的火炉，是讲到最强的毁灭力。然后呢，凡狂傲的和行恶的，那在这个世界当中，狂傲的、行恶的，我们现在眼睛看得多了哈。那这些都会被上帝审判。他说，连根本和枝条一无存留。为什么讲根本和枝条呢？那个枝条是指它外面的展现，根本是它原来的根基。那这个部分讲到什么？那些好像神的选民，好像已经信的，好像已经给他撒了种了，但是呢，他结出来的所有的东西将来全部毁灭。 那这是耶稣的教导，说听见我的话语去行的，你好像建一栋房子建在磐石上，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就建在沙土上。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金银宝石的工程，草木和秸的工程，虽然你有根基，但是如果你没有真正建立在神的话语的这个上面，没有真正建立起生命，那那些都会被烧毁。那根本和枝条这两样放在一起。好，那第二节，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那这个里面讲到什么？讲到在将来神审判的时候对那些属神的人的安慰。必须要这样讲，每一位信主的，如果你愿意敬虔活在世上，在提摩太前书保罗说都要受到逼迫，你敬虔活在地上，你都要付出代价，包括夫妻关系，谁最敬虔，谁可能所承受的就最多，因为你要担负那个不太敬虔的人他所有的，因为他个人的肉体各方面情况对你产生的影响，你都要付出代价。在教会界也是一样，你敬虔，你坚守圣经，你会受到排挤，会受到逼迫，这个都有。包括在教会的里面，敢作恶的人经常得逞，因为不是他厉害，是因为那个敬虔的人他不敢作恶啊。我说来到教会，我们都收刀入鞘了，我不是我没有刀，我的刀原来很厉害，我在世界很厉害，一到教会里面好像我就怂了，别人骂我也不吭声啊，别人欺负我我也不在乎，我也不回击，好像我就变成怂了。不是，是敬畏神。我知道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也知道我如果我不按照神的心意，按照肉体，我一定会反击你的啊，我可能还会赢的，但是我不这么做，我宁可把眼泪吞下来来面对啊。就包括我们教会几年前的变化，我和几个同工说，我说这个就是苦果，我们也把它吞下去，但那个苦果吞下去以后心里是有痛苦的，但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他会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在上帝面前有绝对的公义，我们所受的每一样的苦楚都会将来被上帝安慰，没有一个会被上帝忽视掉的，都会得到安慰。那这是我们在地上的状态啊。所以在启示录讲到，我在这个做这个丧礼的时候，我经常用启示录14章啊第13节啊，吸了地上的劳苦，做工的果效要随着他。那地上是有劳苦的啊，但这里面他讲到说，那些一切的眼泪将来都会被擦掉，那个将来的神的光会安慰我们一切的在地上的苦楚。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将来的盼望。然后跳跃如牛犊，13节，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踏在你们脚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这个会实际存在吗？我们会将来把恶人都像灰尘一样踏在脚下吗？那这个就不是实际的踏在脚下。千禧年，在千禧年的时候，所有得救的我们外邦信徒啊，也包括所有的以色列的圣徒，和千禧年当中那些得救的存下三分之一的犹太人，都在基督国度里面，然后1000年在世上，基督的国度和世界的国度，外邦的国度都存在，但是呢他们会死亡，他们会灭亡，他们和基督的国度无关。我们在基督国度的人，我说我们，我凭着信心说哈，我不敢100%的就敢夸口，不敢这样夸口，我盼望我们将来都在基督国度里，那个时候和基督一同作王，那时候看见真正属神的人是什么样的状态。虽然我们在地上曾经被欺负啊，这几千年来被恶人欺负，但在那千禧年那1000年的里面，看到属神的人是如何的荣耀的，有权柄的活在上帝面前，那个时候是绝对公义的彰显，那个时候绝对不会有恶人得逞的情况，在基督国度里和在世界的这个互动的里面。那这一下子就讲到了世界末日，就比较远的。好，第4节，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在马拉基书最后倒数的 第三节经文又回到了核心的主题，真正的信仰是上帝的话，是至圣的律法，这个是信仰的核心。从旧约到新约到今天都是一样的，没有圣经，没有上帝的话，那个信仰是空洞的。我讲过啊，我讲过这个概念，你到圣殿那个辉煌的建筑都是金所包裹的门，然后进去，然后金子包裹的约柜，基路国全都是金子的，非常的贵重啊，非常的美丽。一打开约柜，里面两块石板，是西乃山砍下的石头。然后呢，最宝贵的不是石头，是石板上所刻的话，上帝的世界。对人来说，真正宝贵的是神的话。那这个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信仰和我们将来的结局。但马拉基书又回到这一点，那以色列人他们两次的这个历史当中巨大的悲剧，都是因为他们不顾摩西的律法一样的。那无论是北国以色列还是南国犹大，他们亡国都是因为不听摩西的律法。他们回归以后重建圣城，重建圣殿，然后又落入败坏，还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律法。到新约时代，我们这些所谓信主的人，如果信仰没办法建立，甚至是败坏的，还是因为不听神的律法，不听神的话。这个是万变没有离开这个其中，不能够听神的话，这个是信仰当中最大的败点，也是最不容易持守的。你看起来容易吗？挺容易的哈，圣经一本放在我们手上，不多哈，不像这个佛经弄一个大佛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佛经店里面藏了多少本书，你看都看不过来，一本圣经放在面前，然后有圣灵开启我们能够明白圣经，我们愿意学习并且遵行吗？如果愿意，那就得着；不愿意，就得不着。说起来很简单，但在人类历史几千年，包括新约这两千年，非常不容易能够遵行神的话。所以很多的人在历史当中跳出来，就是反对圣经，到今天仍然是一样。我们这个时代，你看，看着圣经就不管，谬讲圣经，这个时代就是这样。那上帝把这个落脚点再次回到最主要的根基，摩西的律法。好，到后面第五节，看呐，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那现在我们看这节圣经就看明白了，差遣先知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啊，不是他肉身显现，那以利亚有显现，在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以利亚显现但是并没有肉身的显现啊，他在那个是复活以后的身体哈 不是这个我不能说肉身哈，叫一个复活以后的新的身体啊，是有身体的哈，复活以后新的有身体的啊。然后呢，第六节，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那这个是上帝所说的，这个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是指他们作为以色列的选民，被称为上帝儿女的人，他们的心要转向这位天父，不是肉身的父亲哈。耶稣讲过，我来了不是让地上太平，是动刀兵的。那父亲和儿子为仇，母亲和媳妇为仇啊，他就讲到说互相会有冲突的。那这个父亲的心，儿女的心，是讲到上帝天父和选民之间的关系，这个心的转变。那这个是对将来的预言，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将来上帝会咒诅的。所以马拉基书呢，我们走到这里我们就讲完了。那讲完以后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对我们来说的一个警醒，我在开始就讲过，在旧约时代以色列的所有的历史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成为新约时代我们的教训， 在哥林多书信保罗说，旧约是我们的教训。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吸收到旧约的教训，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不至于重蹈覆辙，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也是应当有智慧的。在罗马书十一章，保罗特别讲过，在犹太人的历史的当中，他们是被上帝离弃的，他们的是原来的橄榄树，这枝子被砍掉，我们外邦人是野橄榄枝接上去，但是呢，保罗说你们也要结果子，否则也被砍下去。那这个是他对外邦信徒的警告，那这个是我们需要有的警醒。我们看圣经，看以色列的历史，看新约的历史，一直看到现在，我们应当有警醒的心。所以到了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接近于旧约的马拉基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就靠近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的时代，七个教会。所以在这个时代，地上有这么多的教会，有多少教会重视圣经，真正能够在圣经的当中建立起基督的生命和建立起将来天国永恒的盼望，有多少？这个时代的情况不会比马拉基时代犹太人的情况好。那对于个体来说，我们这个教会，小小的希望教会，对于每一位信主的个人来说，我们仍然可以按着神的心意，活在神所纪念的，他侧耳听我们的话来带领我们的里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思考题哈。第一个，犹大百姓说侍奉神、遵行神教导并没有益处，是指什么样的益处？当下的益处啊，当下的益处。那真正的益处，我说有两样，一个是得基督的生命，一个得将来永恒的天国的归这个祝福。这两样是我们基督徒的益处，这两样是世界没有的。无论什么宗教，无论什么哲学，无论什么这个科学，世界完全没有，这只有基督徒才有的，得基督的生命和将来天国永远的祝福，是属基督徒的。好，第二样，百姓说狂傲作恶的人会得逞，试探神也不遭灾，会发生这样的事吗？会的，到处都是。那我们怎么看这件事情，怎么面对这件事情，这个对我们是重要的。第三，敬畏神的会彼此谈论什么呢？神记录敬畏他的人的纪念册，就是生命册嘛，这个纪念册不是生命册，生命册是生命册，纪念册是纪念册，那这两样可能会有关联哈。那被神记录的敬虔的在生命册的里面啊，被他记录的将来审判的那是另外一回，是在启示录所讲的哈。那谈论什么呢？敬虔的敬畏神的人谈论是如何敬畏神啊，那不敬畏的谈论就如何背离什么，就是这样，那不一样。第四，选民回归时候，神会将善人和恶人分别，为何也将侍奉与不侍奉的分别啊？这是两个概念，它既有分别又有关联啊，善人恶人，侍奉与不侍奉刚才讲过了哈。第五，当审判的日子，狂傲行恶的必烧尽，敬畏神的必有公义之光，有何现实意义？现实意义就是对我们的鼓励，让我们建立这个盼望。那凭着信心，我这样信，我就这样走这条道路。第六，上帝在旧约末了强调摩西律法，是否会被上帝所差派大能的先知取代呢？不会的啊，摩西的律法，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弃律法，乃是要成全。那这个是有关律法。第后面的前空题，第一个，侍奉神遵行教导得生活益处，侍奉神遵行神教导得生命益处，两个哈，生活和生命都会得益处的。第二，狂傲作恶会有名利的好处，狂傲作恶会有生命的坏处，狂傲作恶一定会损害生命的啊。那第三，敬畏神的人会谈论敬虔，敬畏神的人背逆神的人会谈论享乐啊，谈论的会不一样。那第四，行神看为善的人
必会侍奉神，行神看为恶的人不会侍奉神。啊，这两个不同哈。第五，信神的人相信必有公义审判，信神的人相信必有永恒审判，公义和永恒，这个是我们内心上帝给我们公义的心的一个真正的满足所在。第六，上帝的律法不会因为恩典废弃，上帝的律法不会因为时代废弃啊，讲到神的律法不会废掉。所以马拉基书倒数第三节也再次强调摩西的律法啊，这是旧约以色列人败坏的一个核心点，也是新约教会错误的一个核心点，都在神的律法上。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祷告，谢谢你保守我们啊，讲完了马拉基书啊，旧约的小先知书，也巴不得啊，整个旧约的先知书所带来的啊，他们的教训和将来你的作为的啊，这样一个指引，能够成为我们整个生命的一个光来照亮我们。愿我们自己能够啊，在信仰的当中持守啊，不至于重蹈旧约的覆辙，能够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在你面前属于敬畏你，是被你所纪念的人。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下次。